弟兄姊妹早，代表岳宇昌向大家在主内问安。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你面前，都是你的恩典，你的话语历久长新，是我们的生命粮。请你现在向我们说话，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如果问你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呢？那你怎样回答呢？是在头脑上说相信有一位神名叫耶稣，而他是你的救主，是这样讲吗？如果你回答说是信耶稣，就是与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是什么关系呢？是一个你主导的关系，是要耶稣顺从你的关系，还是耶稣主导你凡事顺从耶稣呢？在这个关系里面有感情吗？耶稣在升天之前曾经在海边问门徒彼得说，你爱我吗？如果耶稣今天问你，你爱我吗？你的答案是什么呢？你会不会规避问题，回答说，主啊，你知道的。还是你能够真诚的回答说，主耶稣，我真的爱你。你看我们在唱诗歌祈祷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爱主的，那到底是口头上的爱主，还是发自内心的呢？我们看见关系里面有感情的，是因为双方面感觉到有情感的往来。那你每天亲近神的时候，你感觉到神爱你吗？当你想到耶稣的时候，是否容易回想起他为你所做的一切，以至于你耶稣的爱能触动你吗？耶稣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降生世上，你也可能不止一次度过圣诞节。那耶稣的降生能触动你对他的爱吗？让我们今天思想一下耶稣的降生带给我们的几方面的意义。第一，就是耶稣2000多年前的降生世上，是神要我们知道他定义救赎我们的好消息，就是福音是从来不变的。圣诞节不仅是庆祝救主耶稣按着应许的降生，不仅如此，也是鼓励我们专心盼望耶稣按照应许再来。第二，就是顺服神的拣选，你会得到永恒的平安，你会经历到以马内利，就是神与谋与我们同在。第三，就是我们应当敬拜耶稣，因为他是我们的王。你看，第一，耶稣的降生说明了神要救赎罪人的好消息，就是我们所讲的福音，从始祖犯罪以后直到主再来都会始终如一。福音的内容随着年代的推移启示的越来越清楚，耶稣升天之后并且差遣圣灵降临之后，福音的内容就非常清楚了。当新约圣经完成以后，福音的内容不但是清楚，更是叫人惊叹福音的伟大和深邃的意义。创世纪3:15提到始祖夏娃被蛇引诱犯罪以后，神发出的救赎应许。经文说，我又要叫你与和女人的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上你的头，你要上她的脚跟。 当神审判代表撒旦的蛇引诱了夏娃犯罪之后，就应许说将来在夏娃的后裔中会出现一个人能够打败撒旦，就暗示着神会这样的拯救人脱离撒旦的辖制和罪恶的诅咒。新约圣经清楚讲明，这位能打败撒旦的人就是耶稣。希伯来书的1:14-16这样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2000多年前，大概是主前第5年左右，降生在伯利恒的一个马槽里。他最后死在十字架上，赎清了人所有的罪，就凡信靠他为唯一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人，都能够脱离撒旦的辖制，不再被罪恶捆绑，不再活在神的咒诅当中。你看启示录12就用意象说明了撒旦和他的阵营在天上如何被彻底的打败，以致他们在时日无多的时候就疯狂的在世上进行迷惑并且掳掠灵魂的工作，他们但求能够害死多少人就多少。去到启示录17你就看见，纵使撒旦的阵营在末世的日子如此的猖狂，但最后神的子民仍然得蒙保守，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会战胜撒旦的阵营，就显明福音是贯彻始终的。所以当我们从耶稣的降生想到耶稣降生前后相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惊叹神对人的爱是何等的深，他的救赎计划是何等的伟大。正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你发现真的没有错的，神的福音就是我们生活的焦点。我们的生活如果偏离了神救赎福音的内容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朝向永远的死亡。原来啊，人的存在从始祖犯罪开始就必须解决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么永远得救，要么永远灭亡，没有别的选择。无论我们今生如何叱咤风云，死后仍然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无罪的话就永远活在幸福当中，享受神的同在；有罪的就永远与神分开，永远受苦。所以当我们想到今天我们既然是基督徒，那我们是否懂得这样对神说，神啊，感谢你，今天的我是你为我舍命救回来的。我鼓励你现在闭上眼睛思想一下这句话，神啊，今天的我是你为我舍命救回来的。你可以问问你自己，你相信这句话吗？如果你相信，请你默默的慢慢的向神说，神啊，今天的我是你舍命救回来的，没有你就没有我。好，你想想，你每一次回来崇拜听到的时候，你相信这句话吗？如果你不相信的话，神与神所讲的话 与你无关。你找到对耶稣为你降生受死的内心的感激吗？如果耶稣现在问你，你爱我吗？你能够真诚地回答说，主啊，我爱你吗？可以这样讲吗？始祖犯罪堕落之后，又失去了原本与神亲密畅通的关系，他们也被逼离开了伊甸园，就是那个幸福的家园，并且在伊甸园以外劳碌耕作才可以温饱。夏娃还要每逢生产的时候经历很大的肉身的痛苦，换句话说，他们失去了无价的安乐舒服的日子。当你看见神在驱逐始祖离开伊甸园之前，他已经宣告了拯救的福音，虽然当时的内容还是比较隐晦，但你看见日子越近，启示就越来越清晰。在施行公义的审判的同时，神流露出比惩罚管教更大的爱。神很爱我们，定义要把我们从最终罪的诅咒当中拯救出来，为我们取回逝去的安舒。他应许夏娃的后裔中会出现一位拯救者，但你想想，这个人，这个应许的人是否很快就出现了？你发现没有的，直到不知道多少个千百年之后，到洪水灭世的时候，这个人还没有出现。那你说神是不是忘记了？神是不是言而无信呢？摩西告诉我们，在神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神应许的事情，就算过了两三千年，对神来说也可谓不过是两三天的事情。神不会忘记他的承诺。在创世纪22章，我们看见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被神选上，成为道成肉身进入人间的救主耶稣基督的祖先。亚伯拉罕在神给他的极大的信心考验当中出色的过关。那个考验是怎样呢？就是神要亚伯拉罕把自己100岁才生下的独生儿子以撒，当时还是个儿童，就要他献为燔祭，也就是说要求把童子以撒杀了，烧在祭坛上。你说这样的要求，一个常人谁会服从呢？但你看见亚伯拉罕竟然服从，因为他相信神的要求是有道理的，不会偏离神的慈爱和公义的。亚伯拉罕甘心情愿地把独生儿子献给神，这个心肠与神愿意把自己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世人的心肠产生共鸣，因此神非常高兴，不但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叫停了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燔祭的行动，更应许给亚伯拉罕无数的子孙，并赐给他极大的尊荣。神说，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神这句话就是指的耶稣在2000年后成为以亚伯拉罕的后裔约瑟的长子，以人的样式进入世界。所以你看见神是没有忘记他兑现他承诺的拯救福音，就算人经过了千百个世代，神仍然没有忘记， 神所应许的救主终于在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神的独生子按着应许来到世上，被称为耶稣。那大概你都知道耶稣是什么意思了。耶稣是希伯来文约书亚的希腊对应字，耶稣的意思就是神是拯救。耶稣以什么身份来拯救人呢？路加福音第1章33节说，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雅各家的王就是谁的王？就是以色列人的王，也是神子民的王，更是普世教会的王。原来耶稣要以世上属神子民的王，就是所有基督徒的王这个身份，来拯救属神的人脱离撒旦的权势、罪恶的诅咒，赐给人永远的安舒。在新约圣经，我们看见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十字架上，第3天复活，第40天升天作王，第50天差遣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使他们脱胎换骨，马上变成大有能力、大有智慧、大有勇气的去把福音传得清清楚楚。这里看见福音始终如一，神对我的爱从来没有改变，神的信实不会改变，他的大能谁能够相比呢？所以当我们今天对面对生活上各种持续的困难和挑战的时候，就说我们很容易怀疑神到底你在哪里，可能我们怀疑神不再顾念我们。但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心情的时候，如何解救呢？就看大家会不会考虑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你想想耶稣曾经为你降生，想想你所信所传的福音是怎样。神既然昔日差遣耶稣为你降生人间，为你舍命，把你从罪恶死亡当中拯救出来，那你说他会不会现在不顾念你呢？命也为你舍了，现在会不顾念你吗？神成就千古不变的福音，把福音赐给了你，他会忘记你和你现在所面对的困难处境吗？肯定不会的。你如果继续信靠神、等候神，你就一定看见你的出路和安慰在哪里，你一定会经历到神爱的甘甜。这就是神的福音要给你的经历。所以你要想想，我们今天庆祝圣诞节，我们高兴快乐的最大的理由，不是能够吃喝玩乐，不是能够亲友共聚，而是因为因着基督曾经降世的事实，我们就有了信心去盼望他荣耀的再来。所以当我们彼此说圣诞快乐这样说的时候，我盼望你能够认定你心里面快乐的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当年的降生，使你今天有信心，你知道神一定会与你同行前面的人生路，直到主再来，这是你 庆祝圣诞最快乐的原因，希望是这样。我们神很喜欢与我们分享他的好处，他喜欢拣选我们配合他的救赎计划。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神喜欢恩召我们与他同工，一起拯救世上在罪中的人。我们配合神的救赎计划与神同工，那你说有什么好处呢？原来当我们与神同工，就能够清晰地认识到神的心肠是怎样，也可以说你具体的认识神的属性是怎样，就是神的特征是怎样。那你说这不是很好吗？不过你会发现，神喜欢用出人意表的方式让我们来认识他的心肠，经历他的特征。那你问是怎样出人意表呢？你往往发现，就是当神拣选你配合他救赎计划的时候，很有机会是先让你感觉到恐惧不安，让你感觉到你是无法配合得到的，因为你会害怕你配合的时候你会遇到看似很强大的风险。不过如果你顺服的话，纵使你发现你的经历以后的经历是好像过山车一样的惊险，但最后你必定能够得到永恒的平安。那我们可以从今天选读的经文来看看四位和耶稣降生有关系的人物的经历，来验证一下这个道理。第一位就是耶稣的祖先亚伯拉罕。当神要选召亚伯拉罕成为耶稣肉身上最被尊敬的祖先的时候，他就献给亚伯拉罕一个极难的信靠顺服的考验。刚才讲过，就是要献以撒为燔祭。所以你可以想象，谁面对这个要杀自己骨肉的考验会不害怕的呢？亚伯拉罕之所以被称后世称为信心之父，是因为他竟然能够凭信克服了内心极大的矛盾与不安，做出绝对愿意信靠顺服神的行动，所以之后他就大大的蒙福。第二位就是耶稣的肉身父亲约瑟。当约瑟知道要娶为妻的玛利亚竟然是未婚怀孕，如果还要把她娶过来的时候，估计会非常没有面子的。但当天使在梦中向他显现，告诉他其实玛利亚所怀的孕是圣灵造成的，为要成就神的救赎计划之后，他竟然能够克服恐惧，信从梦中的启示，就把怀孕的玛利亚娶为妻。约瑟因此就成为救赎历史当中的一位被肯定的人物。第三位就是耶稣的肉身母亲玛利亚。他当时只不过12、13岁啊，12、13岁是现在的读中学的，大概是中一中二的时候。这样一个年轻的少女，你要这个这么年轻的少女面对空前绝后，并且在当时的同胞看来是罪该致死的处境，你叫她怎样承受得起？你看谁会相信眼前的怀孕是所谓的圣灵怀孕呢？全世界古往今来只有玛利亚一个人有这样的经历，谁会相信？但玛利亚竟然在天使传达神拣选的信息之后，她克服了内心我们估计是极大极大的疑惑不安，她回应说，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其实可以概括要死就死吧。因此玛利亚成为救赎历史当中受人敬仰的人物。第四位就是主耶稣自己，他选择成为父神 所指定的代罪羔羊，离开天庭，取了人的肉身，卑微的降生在马槽里，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肉身的父母，由他们把他大约在一岁的左右的时候就逃亡到埃及，躲避希律王的追杀。耶稣在领受代人赎罪的诏命之前，我们相信他已经知道前路是充满风险的。但你看，耶稣克服了一切的恐惧，而卑微的来到世间。来到世间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君王的气派和待遇，而是把自己置身在风险当中。后来当耶稣被拘捕之前，在钉十字架之前，在克西玛利祷告的时候，更加是一个要克服惊人恐惧的时刻。当耶稣一一都克服了，成为彻底顺服神的人，成为万事敬仰的人物，是基督徒最高的榜样。所以对圣经这四位人物的肯定，我们可以确信他们信靠顺服了神在救世计划当中的角色的拣选。虽然他们先要面对恐惧不安，但最终却为他们带来永恒长存的平安。他们生命的见证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你就发现，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位的基督徒，每一位被受纳为神儿女的基督徒，按照圣经所讲，都是被耶稣差遣出去，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借此来配合神的救赎计划。换句话说，无论神叫你到哪里去，扮演什么角色，面对什么挑战困难，神都要我们凭信去克服恐惧不安，去顺服他的拣选安排，要坚持传扬始终如一的福音，领人归主，做主的门徒。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神定义要我们因着他的拣选而去面对恐惧不安，在不安当中经历何谓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那种超越任何威胁恐惧的平安。这就是神爱我们的方式。在我刚做传道的时候，神就让我面对我很害怕很抗拒的挑战。那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怎样主持丧礼。那突然之间就有一天就要我主持丧礼，还是要用英文来主持第一次的丧礼。你知道粤语是我的母语，国语还可以吧，那英文相对是我最弱的语文。我当时就不明白为何神要如此的待我，叫我面对好像不能超越的恐惧和困难。长话短说，在急忙中经过熬夜的痛苦，神帮助我顺利的过关。但这不是我要大家聚焦的地方，这个经历叫我感恩的地方，就是后来我发现使者的家人来了我们教会聚会，神对我的拣选 虽然带给我很大的恐惧，但我的信靠顺服神，却使我配合了神的救赎计划，出使使者的家人去教会认识神。这一次对神拣选的顺服，当我每次回想，都带给我很感恩的平安。所以如果今天神把一些你觉得很难面对的挑战把它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不论这个困难挑战是健康的问题，还是工作学业的问题，是侍奉的问题，还是居留或者就业的问题，是家庭还是其他关系的等等问题，如果神要你有见证的去面对的话，你会不会靠着主克服恐惧，信靠顺服呢？你要知道，你的信靠顺服会让你看见你如何直接或者间接配合了神的救赎计划，带给你满足的平安。为你和我降生的耶稣，是我们学习信靠顺服神的拣选的最佳榜样。耶稣的降生为要做王，为要打败世界的王魔鬼，拯救在魔鬼撒旦辖制下的我们。我们知道君王到来，愿意臣服的人自然要下拜。当耶稣2000多年前降生伯利恒的时候，东方有几位的智者特意来到耶路撒冷，要寻找耶稣好去拜他。这几位智者的确有智慧，他们懂得向配得一切尊贵荣耀权柄和颂赞的耶稣来下拜。马太福音2章让我们知道，几位智者没有因为耶稣降生在马槽那个气派与王的身份不吻合就质疑耶稣，而是仍然喜乐的俯伏敬拜圣婴耶稣，把珍贵的礼物献上。这种认这种态度是极为难得和有智慧的，因为一般人都会以貌取人，认为君王就得保持无上的尊贵和全能的这种气派。但耶稣却特意的按照父神的安排，以谦卑舍己的爱胜过死亡和罪恶权势而称王。耶稣称王的方式是与世人的期望完全相反，以喜乐的心来俯伏敬拜我们的王，是我们跟随基督的人应该有的态度。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心中总有一些崇拜的对象，那到底是自己呢，还是自己的爱人呢？是亲友啊，还是明星英雄？我们崇拜的对象是金钱、权力、情欲、科技、假神，还是独一的神耶稣基督呢？我们是不是真心的感觉到我们是以耶稣为我们的喜乐呢？俯伏敬拜最重要的不是形式上的下拜姿态，而是姿态背后的心态。俯伏敬拜是表示我们毫无保留的谦卑尊主为大。当你想起耶稣不但是你的朋友和救主，也是你的王的时候，是否自然的生出俯伏敬拜耶稣的心呢？我们有没有忘记耶稣除了是我们的朋友救主之外，还是我们的王呢？我们实在要小心，千万不要不知不觉的就变得信仰麻木， 麻木的时候，你就口称口讲尊主为大，你高唱基督为主，不过你行事为人却会跟随自己的感受，你爱自己的面子多于爱主耶稣的荣耀，你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姊妹，你不爱读经祷告，你不勒住自己的舌头，那是信仰你就变了，千万不要这样。对于你的时间、精神、技能、知识、财富，你惯常的把最好的献给耶稣，还是只把剩下的才献给他呢？东方智者看见卑微的耶稣背后是有可敬可畏的君王身份，他们看见了，我们看得见吗？不要因为在耶稣在世上卑微的时候，你就忘记了他的荣耀权柄其实是超乎万有的。耶稣降生为要做王，并且要带领敬畏他的人胜过罪恶的世界，最后是进入永恒圣洁的国度。我们看见神透过耶稣的降生要给我们显示的爱吗？你知道我们敬拜或者说敬拜谁或者敬拜什么，就会被敬拜的对象牵引着我们走。如果你懂得敬拜耶稣基督，尊他为王，那你的人生方向一定是错不了的。当我们时常以敬畏爱慕的心来敬拜主基督，我们在神眼中就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人。当我们敬拜的对象是不在基督，是别的基督以外的对象的时候，那么在神眼中我们是跟死人有分别的。另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本来是可以不接受我们对基督敬拜的，因为我们根本不配，所以有机会敬拜神要感恩，不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真的真心敬拜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天上的神竟然是悦纳我们对基督耶稣的敬拜，所以你看见这也是神爱我们的方式之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神在创世之初的拯救应许是如何经过千万个世代也没有改变，最终是透过耶稣的降生奠下了应验的基础。耶稣的降生让我们看见救赎的福音是始终如一的，也就是说神对我们的爱是始终如一的。耶稣的降生让我们思想到神拣选我们配合他的救赎计划，让我们在恐惧不安当中透过我们的信靠顺服把他恒久的平安就是以马内利赐给我们，这是神爱我们的方式。耶稣的降生让我们知道神按着应许要来世上做王，拯救我们出死入生，这样的做法是预示着他也会按照应许再来的，他会带领我们与他一同终极的胜过罪恶，和我们一起的打败死亡，打败撒旦的权势，将来一同做王的。所以你看基督如此爱我们，我们的确要拜他，因为他就是我们的王。我们要感谢神悦纳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人对基督的敬拜，因为我们本来就不配，他悦纳我们的敬拜是恩典。所以但愿 2000多年前耶稣的降生，恒常触动我们爱神的心，也触动我们对主再来的盼望，叫我们做一个诚实无伪、多结果子的基督徒，等候基督的降临。圣诞节的庆祝，要我们看的是以后。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透过基督耶稣的降生，让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坚定深厚。求你帮助我们恒常思想基督的降生，触动我们越发爱你和尊你为王的心，也透过基督为我们降生所流露的大爱，给我们信心和勇气去面对生活上各种的困难挑战，叫我们有力量不断地结出属灵的果子，专心地盼望主耶稣的再来。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